各位线上的和在现场的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心里欢喜快乐；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的心向他敞开，我们的口也向他称颂。愿我们都挥舞着我们心里的那个棕树枝，对他呼喊着说：“何三呐，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十九世纪的时候，苏格兰裔的美国诗人 William Wallace， 这个诗人他做了一生做了不少的诗，可能最被人铭记的和广泛传颂的是这句 The hand that rocks the cradle is the hand that rules the world， 摇动摇篮的手摇动世界。的确啊，母爱是极其伟大的，也有极其大的力量。我想起有一年，我跟青林我们去罗马去参加一个营会，在营会的间隙当中呢，我们就去参观圣彼得大教堂，在那儿看到了米开朗基罗的那个不朽的杰作圣殇 Pietà。 在那个这个大理石的塑像面前，我们的心受到极大的震撼。那个大理石塑像，它表达的是柔弱的玛利亚无助地坐在那里，她的膝上躺着刚从十字架上放下来的耶稣，母亲望着刚刚死去的儿子痛彻心扉啊。那在那个当中呢，她脸上又透出一种决然无畏的那么样一种淡定，因为他已经把耶稣作为祭物献给天父上帝了。我们今天要开始进入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撒母耳是人名，大家都知道。撒母耳呢，在的时代是以色列由士师治理转入君主宪政时期。那么撒母耳是神的代言人，他呢身兼士师、先知和祭司三重身份。撒母耳是继摩西之后全以色列最重要的领袖，他高摩了以色列最早的两个君王扫罗和大卫，也为神治理以色列的新的秩序铺路开了道。大约在公元前300年的时候，旧约圣经第一次被翻译成希腊文，就是著名的七十士译本。在七十士译本当中呢，撒母耳记呢就被分成上卷跟下卷两部来译出。到后来的各种译本呢，拉丁文的、德文的、英文的，包括我们中文的，都沿用了这种方式。所以在原来希伯来文当中，旧约圣经呢是24卷。到了我们现在读的中文和合本呢，就分成了39卷。那么撒母耳记呢，上它分成上下两卷，上卷呢一共31章，按照顺序讲三个人的故事，先讲撒母耳，然后讲扫罗和大卫。撒母耳记下呢有24章，接续上卷，讲述大卫最终登上王位建立以色列王朝的那种辉煌，以及他后来与拔示巴淫乱犯罪失去儿子暗嫩和亚沙龙的惨痛经历。撒母耳记的作者在讲述撒母耳的事迹之前，先讲述他的母亲，因为母亲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巨大，几乎每个伟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今天经文当中的哈拿是一位蒙神喜悦、蒙神祝福的伟大母亲，她更是一个敬虔的人，她身上流露出的是属神子民的那种生命样式。她在神的面前毫无保留，向神献上自己的最爱，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啊，献上最爱。也成为了我们每一个属神儿女的榜样。我们一边读经，一边来细心的来领会。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啊，以法莲山地的 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皮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啊，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我们先停在这儿，这是第一段故事，就这样的开始了。他先介绍人物背景，就介绍以利加拿这个人。以利加拿这个和合本翻译呢，说他是一个以法莲人，意思是什么呢？是他住在以法莲地。他住在以法莲地，这个人实际上是利未支派的。那利未支派的以利加拿这个人是个敬虔的人，他每年都去示罗参加公众敬拜和到那儿去献祭。那是约在主前1105年的时候，是士师时代的尾声，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没有被建造，所有的敬拜这个全族的敬拜和献祭呢，都是在会幕举行的。那会幕大家知道，我们也以前也讲过出埃及记啊，会幕是一个可移动的礼拜堂，代表神和人的同在。在摩西那个时代，他率领着众人在西乃山下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把会幕建立起来。那以色列人呢，在征服了迦南地以后呢，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会幕在那里，神的约柜也在那里，所以示罗是当时以色列民的圣地。以利加拿是个好人，但是他有他自己的软肋，他有他的弱点。这个弱点很明显的是什么？是他娶了两个老婆，带来家中的纷争。他第一个妻子是哈拿，哈拿的意思是恩惠，神的恩惠。但是很对照强烈的是，也有一点好像觉得是讽刺的意思的时候，是那个叫恩惠的哈拿一直不生育。那么以利加拿等啊等啊等不及了，娶了第二房皮尼拿。这皮尼拿就很快就生了儿女，而且以此为夸耀来嘲笑哈拿。所以在过节的时候这个情形尤甚，本来是过节向神献上平安祭之后呢，那个祭肉的一部分是可以拿回来的，一家人共享啊，其乐融融。但是他们家的情形不那样，以利加拿爱哈拿，就给哈拿双份。那皮尼拿呢，心里嫉妒哈拿，但是他又不服气，于是他就拿哈拿的不生育来说事儿。哈拿气得哭泣不能吃饭，结果好好的家宴都给搅黄了。所以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也应该能想到，就是一夫多妻不是神的心意。我们今天很清楚的知道神的带领是要一夫一妻，在婚姻当中一夫一妻，一男一女，而且一生一世。我们接着往下看经文啊，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第一个大的方面啊，这个哈拿在生命的路上，在成长路上是很不容易的，他要经受磨练才能经受，才能承担重任。那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他那种没人能理解的心痛。我们读的经文谈到哈拿不是哭泣就是愁苦，第十节怎么说呀？第十节说他痛痛哭泣，我们中文翻得很文雅，痛痛哭泣，原文直译是说哈拿哭了一个大哭，重叠的使用哭字，强调他心中的痛。那哈拿的困境到底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没有孩子吗？孩子那么重要吗？现代人可能都不理解，现代人觉得有没有孩子不要紧，是父母的选择啊。现代人呢，有些刻意要做 DINK 啊，这个 Double Income No Kid， 说这样也挺好的，挺省心的。那哈拿的第一重困境是他周围的人都不理解他，人不被别人理解，被自己很亲近的人理解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那个皮蒂拿不理解他，这个 fine， 因为皮蒂拿是他的对头嘛。但是以利加拿也不理解他，那问题就大了，那以利加拿是他所爱的丈夫啊。悲剧就在这里，这丈夫不了解妻子心中的痛，他安慰妻子呢也安慰不到点上，他说什么，哎呀，你有双倍的肉吃可以了，别哭了，不要羡慕人家母亲跟儿女的亲情嘛，你没有儿子可看，你可以看我呀，你想想看他，他有什么好看的，他那张老脸怎么能跟孩童那个粉嫩可爱的脸这个相比呢？这个以利加拿在这儿卖萌没找对地方。而且我想今天我们教会有很多人是学过斯提反关怀的，知道怎么安慰别人的哈。你看这个以利加拿，他怎么样，他连问了三个为什么，哎，你为什么哭泣，你为什么不吃饭，你为何心里愁闷，这哪是安慰别人的，那真是给别人添堵呢。所以这个哈拿的心里是非常的心痛的，无人理解。第二个方面呢，是上帝的心意隐藏，雪上加霜啊，连大祭司以利也不理解哈拿。哈拿到会幕圣所的门口去祷告，这个以利不过是远远的瞟了他一眼就判断错误，还认为他喝醉了酒，上来就批评，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你想想哈拿有多委屈，你看有人逼迫他，他的丈夫不懂他，他的牧师责怪他。换了你我，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形，那人呢真的要疯了。他的痛，心中的痛，作为神的儿女的那个痛，是他不明白为什么神要这样做，他不明白神为什么不让他生育，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他摸不到，因为在那个年代，多养儿女，生养众多，是神的祝福的一种表现。哈拿爱丈夫，爱神，而且他过敬虔的生活，这么好的一个人，神竟然不给他孩子。那个品格不咋地的，那个皮尼拿却生了好几个，神啊，你搞错了吗？我们会这样来想吗？哈拿觉得很委屈啊，这才是他心中的困惑，才是他最大的痛。哎，我们也想想，我们是不是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形啊？我们常常会觉得，神啊，你处理事情处理的不妥当，不如我处理的好，我处理的又公义又公平，啊，不如你权力下放，让我们来替你做决定吧。换了我早就让哈拿子孙满堂了，让那皮尼拿气得没办法，啊，我干嘛让哈拿受这么多苦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哈拿在困境当中他是怎么做的？哈拿在困境怎么做呢？哈拿做的是顺服， 哈拿做的是逆来顺受，他没有利用自己第一夫人的权势和丈夫对自己的爱来整皮尼拿，他对皮尼拿都很包容，很容忍的，他更没有埋怨神，他所做的就是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哭泣祷告，他顺服，他逆来顺受。而哈拿在苦难当中涌出来的那种祷告，那种顺服，是神特别喜悦的。第三个方面，有泪无声的祈祷。哈拿是个祷告的人，在第一章中就有四次，你一会儿我们 整个读完你会看到，就有四次讲到哈拿的祷告，而且他的祷告与众不同，他心里啊有愁苦，他的眼睛中有眼泪，但是他的口中没有声音，他的祷告是从心发出，向着天上的人神的，向着天上的神诉说，不是讲给人听的，也不是做给人看的，他心中默祷，第十三节，他默祷，单单的来到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仅如此，不仅他是那种默祷向神的祷告，而且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的祷告持恒。他一直被人逼迫，他痛苦有难处。通常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被逼迫有难处，我们会祷告吗？我们常常会祷告，我们常常会祷告，但是我们怎么祷告呢？我们祷告就说，神啊，我有这个难处，求你马上把它拿走吧，拿走这个难处，立刻现在马上。若是神没有动作，没有马上的做，我们就会灰心，我们就会沮丧，我们就会提不起精神来继续祷告，因为什么？不灵嘛。更糟糕的是，我们常常会跟神赌气，你不给我解决，我就不祷告，我就这样，我就破罐破摔了啊！我在有的时候在辅导的时候，在教会里做牧者，常常会碰到家庭的问题啊。有一些在辅导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谈话的时候，我一听说，哦，你们夫妻之间有这样的问题啊，你应该祷告啊。那个直接的回应常常是，我不祷告，我祷告不出来啊，一肚子气不肯祷告。那哈拿的榜样是什么？哈拿的榜样是不仅祷告，而且倾心吐意。这个倾心吐意的那个原文呢，是说他倾倒出他的心，他把他的心倒出来，倒给神，坚持不懈。哈拿的难处不是一天两天的，甚至都不是一年两年的，似乎是看不到曙光，看不到那个隧道的尽头的，但是他不气馁。他虽然难过，但是他不气馁，他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第十二节这样说的，他定义不放弃祈求到如今，第十六节，他不断的坚持，他的坚持终于有了回报。这个回报是首先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大祭司以利明白了，明白了他的心，而且大祭司以利在神的面前为他祈祷，为他祝福。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脸上再不带愁容了。这几句话特别美啊，脸上再不带愁容了，我们看到了那种得蒙应许的喜乐。大祭司知道他误会了哈拿，哈拿谦卑的匍匐在大祭司的面前啊，大祭司呢知道是误会以后呢，就转为为哈拿祝福。那哈拿呢就谦卑的领受。这个让人特别高兴的是，哈拿就能吃饭了，脸上再不带愁容了。注意那个再字啊，从此他不再愁苦了，不是一时的释怀，而是长久的平安。我们想想，哈拿怀孕了吗？哈拿生了儿女吗？都没有啊。他没有，但是他不再哀愁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这是哈拿的信心和信心所带来的平安。刚才这句话中，我们就看到信心在人的生活当中所发出的力量。以利说，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这个原文当中呢，这句话呀，是一个强调句， 他的旨意是愿以色列的神允许你的祈求，这是个祈使句啊。而且这个允准这一词呢，也可以解作未完成时态，就是说神必定在将来要完成这件事情，这是对神的应许的一个宣告。哈拿必定是在无声的祷告中，他也听到了神的应许，他听到了神的应许，现在又从大祭司这儿有了一个确认，事情还没有成就啊，未完成时啊，还没有成就，但是他在信心当中已经看到了那个事情的结果，于是他不再忧虑了，他的心中涌出来了得蒙喜、得蒙应许的那种喜乐啊，还没有得着，请大家注意，我再说一次，还没有得着，他就已经有了真实的喜乐，这是什么呀？这是喜乐的至高境界，因神的应许而喜乐，还未得着已经喜乐，这是喜乐的至高境界，这就叫做信心当中的喜乐。我们接着看下去这个经文啊。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从耶和华那里求来就是撒母耳的意思啊，撒母耳的名字就是这个意思。神就是这样信实的神，是奇妙的神，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哈拿回家就怀孕，一年以后撒母耳就出生了。撒母耳的出生是一个神迹，是神对哈拿极大的祝福，就好像我们以前读路德记啊，拿欧米有苦变甜一样，多年不生育的哈拿有孩子了，而且不止一个哦。你们知道他生了多少？要往后看会就会知道，他一共生了六个孩子，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当神的恩典像天上的甘露这样丰沛的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想想，我们如果是我，如果是你，我们的回应会是什么？我们肯定会高唱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个没得说，这是必须的。然后呢，我们可能会心安理得的在那儿等着神再给我更多的恩典，给我更多的各样的好处。这个不是哈拿的做法，哈拿是努力的要去体会神的心意的。而在这里，神给哈拿的祝福远远不止给他一个儿子，远远不止于说是挪去哈拿不能生育的耻辱，神要用这个孩子，神要借着这个孩子扭转以色列的命运，借着这个孩子祝福整个民族国家，甚至祝福全人类。那哈拿在神的祝福的面前，他的回应是什么？他不是等在那儿等神给他更多的祝福满足他个人的需要，他手中捧出了全然的奉献。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第二个大方面，我们把经文再接着读下去啊。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他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你看哈拿在领受了恩典之后，他做的是什么？他要回报这个恩典，他很自然的有一种全然献上的心，他要把最心中最爱的献给神。我们再 再回头想一想啊，神为什么让哈拿受了这么多的苦才给他一个儿子？神让一个母亲生孩子难道还不容易吗？刚才我们提到神的心意不仅仅是给他一个儿子，神已经拣选了这个儿子做以色列的领袖。神的心意呢，是要用苦难来预备，来塑造一个母亲的心。所以他以前遇到的那些难处都是神量过的给他的，在其中有神的美意，也有神的同在和神的时间。约伯记这样说，在36:15-16，他说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这句话很有意思啊，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困苦是开通人的耳朵的一个手段，神借着苦难向人说话，让人的心完全的归向他。哈拿多年来的每一句祷告神都听见了，但人的祷告常常是自我中心的，求的都是为自己舒服一点，过得好一点。所以神呢，一直在耐心的等待，等待哈拿的心完全的转向他，直到哈拿在祷告中说出了一个字，非常惊天动地的字，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一会儿我们会再提到，这是神学上的一个在旧约当中呢，也算是一个突破哈，这是旧约当中第一次出现这个词哈。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个祷告神不仅听到，而且悦纳了。神悦纳了，因为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奉献的祷告，这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神就要借这个祷告来拯救神的子民。哈拿说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意思是让孩子怎么样，大家知道这件事，就是做拿细耳人。做拿细耳人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人。拿细耳人有三个不，第一个是不喝酒，表示要抵御情欲的试探；第二个是不挨近死尸，就是要远离罪恶；第三是不剃头，不剃头发，这是归主的记号。大家记得在士师记里，我们以前也讲过一个拿细耳人，就是参孙。那次是神啊，直接对那个不生育的这个妇人，就是但族人马诺亚的妻子说话，告诉他说：“我赐你一个儿子。”而且那次是神要求的，说你要让他做拿细耳人。参孙这个拿细耳人呢，功过参半，他的表现不尽人意。这个可能和他的父母对他的教导很不够，就是或者说他的教导失当吧，有很大的关系。这一次啊，哈拿的情形不一样，神等哈拿自己开口。这次的撒母耳是旧约当中最伟大的拿细耳人，这位日后伟大的领袖，他需要一位伟大的敬虔的母亲来养育。母爱是伟大的，母亲通常都是这样，愿意为儿子做任何事情，甚至献出自己的器官，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还有一样比这个更难的，就是把自己心爱的孩子献给神。这正是哈拿做的，他做的最难的事情啊！我在咱们教会啊，好多年前啊，现在已经不在这儿了，碰到过一对父母。这个母亲谈起他们家的孩子来说非常的自豪，因为这孩子非常棒，这个孩子啊优秀，功课好，有爱心，同时又是好的基督徒，在教会中很活跃，爱神爱人样样都好。所以妈妈非常的高兴，非常的自豪，跟我谈起来说孩子这样这样，我也是很替他高兴。结果这妈妈又完了跟我说我有点担心这孩子。我说这孩子这么好，你担心他什么呢？他说我担心他将来做了传道人。你看把孩子献给神对于母亲来说是多难的事情啊。哈拿经历了多年的苦难，终于得了这个宝贝儿子，他照着先前的承诺就献出去给神，难能可贵。那个时候的撒母耳可是哈拿的唯一啊， 他后来是一共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那个时候他不知道，那是他的唯一啊，独生爱子啊。而且这个拿细耳人的这个愿、这个约、这个誓言可以有期限的。犹太人常常说做拿细耳人是做半年、做一年，他有个期限，期限到了剃头还愿，该干嘛干嘛。但是哈拿在神面前承诺把孩子终身的完全的归给神，在经文中有两次强调终身，这是什么？这就是说这个奉献是完全的，他完完全全的要归给神。把很小的孩子刚生出来你就有个献婴礼，可能还稍微容易做一点，那孩子大了你让他一生归给神，而且这是你的责任，这其实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哈拿在把孩子终身献给神的同时，他其实是把自己终身献给主了，因为他要一生陪伴这个孩子，督责这个孩子，在孩子面前做榜样，要带领这个孩子，帮助这个孩子来跟随主、服侍主，这一份责任是没有下岗的时候的。所以这个不是一般的一个承诺，这是一个一生的完全的承诺。这孩子看父母，不看你怎么说，看你怎么做。哈拿是祷告的人，撒母耳呢也是祷告的人。哈拿是顺服神旨意的人，撒母耳呢照样顺服神的引导。哈拿对神的话执着，撒母耳也是如此。所以撒母耳是神所喜悦、神所重用的人，因为他的背后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我们今天思想，对于孩子来说，作为母亲对孩子最大的爱，不是为他安排一切，不是为他上藤校啊，留给他万贯家产，而是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让孩子认识神、归向神、为神所用，也蒙神喜悦。这是第二个大的方面啊，回报恩典，献上心中所爱。最后我们看第三个方面，履行使命，要一生督责同行。撒母耳出生了，这次哈拿的祷告呢，从无声变成有声的了。过去无声的祈求，现在是高声的赞美，在神的面前呢，他歌颂神的伟大全能。到进到第二章的前十节，他为神的救恩欢欣雀跃。经文是这样说的，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你看他的这个赞美啊，非常的直接，非常的热烈啊，也很深刻。他接着呢，他举出了三组的例子，在下边的经文当中呢，勇士和跌倒的人，饱足和饥饿的人，不育和多子的人，他讲人的境遇是改变的，都在神的手中。勇士的弓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我们注意啊，这一段啊是哈拿的信心的一种深层的展示。我们首先看到的呢是哈拿的宣告，他宣告呢，神掌管一切，神要拯救他的子民，神要审判恶者，神的救恩必定彰显出来。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经文当中，他说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 在荧幕上我特别把受膏者涂红了，请大家注意。我们读到这些经文，今天我们没有很深入的去讲这些经文，但这些经文已经给我们很大的感受。因为哈拿的赞美和祷告，专家们说，学者们 也说哈拿的赞美和祷告奠定了整本撒母耳记的包括上和下的神学基础。一个妇人，她的祷告奠定了这个整本书的神学基础。神是掌管天地万事万物的主宰，神掌管人类历史的进程，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看到了哈拿的神学观，而哈拿的神学观和他的祷告让撒母耳一生受益。今天的经文当中，请大家特别注意，有两个关于神的表述，也是这个神学上面的一个很深层的表达，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第一个就是哈拿在向神祷告许愿的时候，在第一章他是怎么称呼神的，他说神是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在旧约圣经当中，你从开始一直读到现在，这是一个新的说法，以前没有这样说过。以前没有这样说过，从哈拿祷告中喊出这句话来之后，好像这个闸门打开了一样，在旧约当中就涌出这个称呼来。旧约当中一共有245次用万军之耶和华来称呼神，之前没有。那万军这个希伯来字呢，除了指军队，它也指万物和万象，包括太阳、月亮、星宿、宇宙，还指所有的受造之物，不光是人，还有动物，还有天使。而当时以色列处在士师时代，他们的问题是什么？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神就透过哈拿的口向全世界全宇宙呼喊，耶和华是大君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每个人都必须归向他。第二就是受膏者，第二章第十节，这也是在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这个词，强调这个事情。在希伯来文化当中，先知、祭司、君王在领受职分的时候都要被香膏涂抹，所以这些人呢都是广义的受膏者。但是这里在哈拿的祷告赞美之后出现的这个受膏者，他却是一个特指的。这个受膏者指的是拯救者，他指向的是救主弥赛亚。我们读撒母耳记读到这儿啊，他是要我们的眼光抬起来，往远看，往历史的前方看，要从人的受膏者大卫王一直往前看，定睛在那位集先知、祭司、君王于一身的独立的、最独一的、最伟大的受膏者身上。他是谁啊？大家都知道，他是耶稣基督。从今天的经文开始，旧约圣经中不断地把万军之耶和华和受膏者弥赛亚这两个观念连在一起。我再说一次，旧约圣经当中不断地把万军之耶和华和受膏者弥赛亚连在一起。而到了新约时代呢，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在新约当中不再使用了。那受膏者呢还出现了一次，作为新约和旧约的这个连结。受膏者出现了一次，那在新约中大量出现的是什么？是基督。从万军之耶和华、受膏者啊，到基督，基督就是那位拯救者在希伯来文中的翻译。所以我们来看，这是这样的一个线索：万军之耶和华、受膏者、基督，然后呢，基督就是耶稣。这是什么？这是神学当中非常重要的，这是救恩之路，这是救恩之路，这是神在人类历史当中所描绘的救恩之路。我们要和哈拿一起感恩赞美，因为耶和华的救恩是如此的美妙，我们因神的救恩而欢欣。万军之耶和华尊贵全能，万国万民等候他的审判，永恒的受膏者慈悲怜悯，永生永世铭记他的救赎。 啊，接下来还有一节经文，就是今天我们的经文就要停在这里了。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其实今天的经文呢，在这里就结束。然后呢，预知后事如何，大家要接着往下读第二章的后面的经文。我们下一次再讲的时候，接下来讲。让我们把今天讲的这个故事稍微做一个回顾。我也写了四句话，帮大家来记。形影相吊魂堪伤，有泪无声岂哀长。满心期许化约誓，一生真爱献圣王。哈拿的故事讲完了，哈拿的榜样，哈拿的精神，要活在，也已经活在历世历代的属神的儿女的生命当中了。在教会历史上，约翰·卫斯理和查理·卫斯理这个兄弟俩赫赫有名，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哥哥约翰·卫斯理是著名的布道家，是卫理公会的创立者，他带领了英国福音信仰的大复兴。这个弟弟查理是杰出的圣诗作者，他一生创作了几千首圣诗。我们每到圣诞节唱那个《听啊，天使高声唱》，那就是他写的。我们都唱过很多他写的诗歌，而且这对约翰·卫斯理和查理·卫斯理这对兄弟，他们的父亲叫什么？你们知道吗？就叫萨姆尔，他的父亲叫萨姆尔啊。他们的背后有一位伟大的母亲苏珊娜·卫斯理，这位敬虔的母亲是一位祷告的母亲，她不论每天再忙碌，他都要分别出几个小时与神亲近，常年坚持不懈，而且他花很多的心思来教导他的孩子。他亲自自己亲手的为孩子写了3本属灵的教科书，教导他们圣经的真理，而且每周家庭礼拜，全家人一起读圣经。苏珊娜曾经在他的日记里写到说，求主赐我恩典，使我能尽心看顾你所赐的孩子的灵魂，让我把纯正信仰的原则深植在他们心中。他还说，这个对母亲来说是非常难的，他说，若我有20个儿子，我也要让他们全都去服侍神，即使我再也见不到他们，我也心甘情愿。所以英国学者这个艾萨克·泰勒他这么说，他说苏珊娜·卫斯理是卫理公会的师母，她的勇气、顺服、思想深度、独立自治与奉献的热心等，都在她儿子的品格和行为中清晰可见。我们这么说吧，把自己的最爱献给主的母亲，她的一生必定是荣耀的、丰富的、蒙福的。这样的母亲，这样的父亲啊，这样的长辈对儿女的影响以及留下的属灵产业，就成为世代相传的宝贵财富。愿我们教会当中的每个母亲、每个父亲啊，每个家庭都是如此，让主的名得荣耀。好，我们今天经文的分享呢，就到了最后的部分。我们今天讲了三个方面哈。要经受磨练，准备承受重任，回报恩典，献上心中最爱，和履行使命，一生督责同行。我们也从三个方面彼此的共勉。第一愿我们在遇到难处的时候诚心祈祷，靠神的能力来得胜。第二个，在蒙神赐福的时候全然奉献，让神的恩典永留。第三，在敬拜赞美的时候仰望基督，凭神的应许而喜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这样的经文，也让我们在教会的历史当中看到这样好的榜样。愿我们的生命都被你掌管，也被你塑造，然后让我们的灵命成长可以跟随你，为你做工，直到你再来的日子。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